袁茂春罕见法推文话：中共系全球嘅事。卢沙野惹祸，80名欧洲议员呼吁法国驱逐。陈朗星返港受审，坚持运作记协好有意义。反攻即将开始，美智库话乌军已跨河建立阵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战争背景下，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日渐明显，美国这段时间积极备战，加强与韩国、菲律宾和印度的战略关系，印太地区对抗中共的联盟逐渐成形。韩国总统尹锡悦除了在华盛顿斡旋下达成日韩和解之外，尹锡悦还在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谈到台海有可能爆发战争。尹锡悦说，台湾紧张局势升温是因为北京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韩国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绝对反对这样的改变。尹锡悦还表示，台湾问题不单只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亦和北韩一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共出动战狼式攻击，由中共外交部出面发声说，韩国应该谨慎处理涉台事务，韩国迅速反击。在4月20号召见中共驻韩大使，抗议中方批评韩国总统。韩国方面认为中方做法是严重的外交失礼。目前中共和韩国还在进行外交口水战。前美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教授21号罕见以中英双语发推，引述尹锡悦总统所讲的台湾问题是全球的事。接住余茂春写道，同样地，中共问题不单只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就好像台湾问题一样，中共之事是全球之事。有网友赞余茂春教授的观点精辟，并说结束中共统治方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稳定。另一位网友写道，中共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它伤害不单只是中国，更是全世界。全球对中共政权的警醒，与美国和亚太盟友越来越认真的对待台海问题，与习近平上月出访俄罗斯时叮嘱普京共同推动百年变局有关。梁京日前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文章，指要了解台海局势，关键是了解习近平当下的困境。西方早就有学者认识到卡扎菲的下场对普京影响很大，而戈尔巴乔夫和赵紫阳的下场对习近平的影响也很大，也就是说普京和习近平都面临没有退路的难题。独裁者没有退路，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普京和习近平就会联手做困兽斗，可能为整个世界带来灾难后果，确实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梁京认为，习近平预祝普京连任成功，其实可以翻译成我们两个都不能够落台，我们必须一起坚持到底。梁京分析说，普京和习近平坚持到底是要挑战人类合作秩序的基本原则和道德底线，他们敢于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成功，而是相信他们有能力在一段时间里面绑架本国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世界的未来。梁京说，因此对国际社会、对美日台来说，积极备战是必要的，因为不备战反而大大增加了战争的可能，而那些坚持北京不会打台湾，因此反对备战、唱和平高调的人，不是有认知盲区，就是有意回避真正的难题。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接受法国电视台专访时严重失态，先是称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实际地位，然后说由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在主持人直指毛泽东害死数百万人时，卢沙野更唱主持人说没有读过书，中共战狼的失控言论引发欧洲各界讨伐。 卢沙野否定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地位，在被问到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时，卢沙野亦直接表示不一定，话这个取决于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这些言论令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以及乌克兰相当愤怒，亦让不少观察人士提出卢沙野是否得到中共最高层的指示，否则他怎敢如此嚣张。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最高负责人博雷利23号用温和的说辞发出强烈的暗示。博雷利说，卢沙野的发言令人无法接受，欧盟只能够假设这个不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习近平较早前试图拉拢欧洲，离间欧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受到习近平隆重款待。在返回法国途中，马克龙表示欧洲不应该追随美国，从中国人角度看，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暗示台湾问题不关欧洲的事，这个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引发激烈反弹。不少观察人士批评马克龙好像二战时期的张伯伦，对威胁全球秩序的邪恶政权持绥靖态度。现在中共战狼卢沙野的出格言论进一步将马克龙和法国置于尴尬之中。法国外交部在22号深夜发声，表示卢沙野的话令人感到震惊，并要求北京出面说明这些言论是否反映官方立场，我们希望情况并非如此。更进一步的是，在23号80名欧洲议会议员在法国世界报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法国外长科隆纳不要对无耻的攻击默不作声，要求法国驱逐卢沙野。议员在公开信中表示，卢沙野的激进言论明显违反国际法，必须视为对法国欧洲伙伴国家安全的威胁。信中强调，卢沙野公开断言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中没有有效地位，而且没有国际协议来实现他们的地位。这些评论远远超出了可接受的外交话语范围，都是最恶劣的战狼言论，应该给予回应。而且中共大使不单止严重侮辱有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主权完整，还破坏外交基本原则。已经完成牛津学人计划的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在23号下午平安抵港。据港媒报道，陈朗星表示回到香港好开心，终于可以清楚见到大家的样貌，同时又感谢牛津大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陈朗星22号晚在社交平台透露了他第二日回港的消息，并表示接到律师通知，他被控的阻差办公罪本来在这个月25号审讯，现在改为5月16号进行。陈朗星认为这个可能是因为法庭和控方通过他的机票确认他会回港。他还表示，香港人和事应论情与义，都令人不舍得。港媒仲引述陈朗星的话讲，他在英国一直都有留意香港情况，指新闻界所面对的困难不比他离开时差，并提到坚持运作记协很有意义，但不少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已经离港或转职，记协会员一直下跌，至近期只有200多人了，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会考虑要不要继续坚持。另外，陈朗星还表示，这一次的赴英之行，理解到港人在外国生活遇到不少困难，直言移民不简单，他呼吁香港人为在外的港人打气。俄乌战争仍在持续，外界发现乌克兰的反攻近期似乎已有动作。美国智库日前评估，乌克兰军队已经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阵地，乌克兰媒体认为这个可能代表反攻已经开始。根据美联社报道，22号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报告指出，根据亲克里姆林宫军方部落格上面的地理定位画面显示，乌军已经在位于第聂伯河东岸赫尔松市对岸的奥列什基镇附近建立据点及稳定补给线，而除了奥列什基镇以外，乌军亦在接近附近的大旗村。报道说， 亲俄部落客称乌克兰军队已经维持这些阵地多个礼拜，这个表明俄罗斯对该地区缺乏控制力。乌克兰媒体报道认为，在第涅伯河东岸设置这类阵地代表反攻已经开始。不过乌克兰南部军区司令部发言人胡梅纽克对此回应说，应该耐心等待。对于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报告，胡梅纽克亦没有证实或否认，只是表示基于作战和安全因素，他无法揭露第涅伯河三角洲的军事行动细节。另外，由俄罗斯扶植的赫尔松地区地方官员23号否认乌克兰军队已经在第涅伯河东岸设置阵地的消息，认为战争研究所引用的资料是乌克兰军队方面在被迫撤退前自拍穿越第涅伯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